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的故事请来的这位华人朋友 Jenny 叶，来自中国上海，他今年64岁，刚刚在2025年5月14号成功的登上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8848.86米的这个海拔哦。Jenny 到底为什么会想在64岁的时候去登珠峰？我们来跟他一起分享他的故事。Jenny 你好，
你好，你好，
祝贺你就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梦想还真不容易哦。因为登珠峰这件事情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出这个事情的困难程度，就是在前一周我跟 Jenny 联系的时候，你刚刚从珠峰下来，还在。在尼泊尔，而且当时你说你是在医院里是吗？为什么？
因为咳嗽，做中风大多数人都咳嗽，咳嗽很厉害，然后呢做保险公司说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最好治疗一下。到现在为止我咳嗽还是有一点，还没全部愈好。
咳嗽的原因是因为到一定海拔高度的时候就开始咳嗽是吗？
恐怖冰川的地带咳嗽，就是说恐怖地带有这个咳嗽的细菌，是以前好多人去爬珠峰的时候就是留下来的，就是那里感冒啊什么啊，就病毒就留下来，这个病毒留下来就是因为天气很冷嘛，就不会死这个病毒。所以当你过去的时候，你本来爬在高原上爬，你就是免疫力已经很低了，体力下降，免疫力已经很低，所以就容易感染上。所以很多人包括谢巴都在咳嗽，
包括谢巴就是
当地的向导，向导
哦，当地的向导。所以就是说经过那一段冰川的人都比较容易感染这种病毒是吗？
对，然后好多人回来都去治疗，有我的队友他们一到加多满的就飞到中国去治疗了，因为认为尼泊尔的医疗条件有点差嘛，他们就回的。有的人咳嗽还厉害，咳了那个话都说不出来，嗓子都哑了。
哇，这个登上珠峰的喜悦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其中之一。你当时待在尼泊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你要参加第二天举行的什么珠峰登山大会是吗？
啊，对，不是，就是27号举行的那个尼泊尔登山公司主办的第一届，就是规模那么大，就来自全世界各地，全部是登过顶的人过来开会，开了一个交流大会。
我听你说你在交流大会上还从非官方的渠道得知说64岁的女登山者你是算是这个最高龄的是不是？
中国女性当中是最高龄的，他们统计下来我的年龄。
那在那登过珠峰的这种登山者大会的交流当中，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见闻吗？
很值得去开这个会，因为也之前都不了解国内的登山界的一些登山者。我这次去看到了有夏普玉老师，我之前都没听说过。那夏普玉老师那五腿登顶，努力登了第五次才登到了珠峰顶。
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双腿的是吗？
对，这很感动人的。这是尼泊尔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无双腿登顶的，他也讲了好多他的事迹。
此前你曾经是尝试登顶过一次但是没有成功，所以那一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一次主要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也没有经验，一方面嘛也没想到珠峰这么难，根本没想到过，只想到珠峰嘛就是一座山嘛，慢慢爬嘛，慢慢爬嘛，肯定爬得到。其实很难的，很难的。我走了很慢，那么也拖累了谢巴，给谢巴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谢巴呢也认为我这样走这样慢的话，肯定爬珠峰爬到底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就是说建议我下车。我走到了7500米的时候，谢巴就决定要让我下车。
所以这是去年4月的事情是吗？
去年5月登山的那个窗口期。
所以去年尝试了没有成功。那你回来之后你是有在加强训练吗？因为我相信你去年去之前应该已经有锻炼体能什么的。
有，因为我回到了大本营，我就想不通，我想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天气也没有问题，我为什么不可以慢慢爬，爬不到顶呢？我就想我肯定能爬到，所以我决定明年就是今年五年想一定要再来一次，我决定要想登上去，因为我觉得我到高原上我没有反应，我能走走，只是走了慢一点，时间的问题，所以我回来呢，我又继续就锻炼，锻炼越野跑啊，跑半马啊，徒步啊，都是长距离啊，徒步50公里，晚上也走。他们，我听他们说，爬珠峰都是晚上，所以你晚上也要锻炼，半夜。晚上都是在山里走，当然也有朋友陪着我走，很支持我的，我的朋友。
因为在悉尼确实是有一群华人朋友非常热衷于越野跑啊、登山徒步啊这样的活动哈。
但是这样通过这样训练，确实我今年的速度要提高多了，要提高了1到2个小时了，就拉练的时候就提高了，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确实有进步了，我也对登顶开始就有很大的信心了。
哪怕是对登顶有很大的信心，你这一次的登山的全过程大概是怎么安排的？需不需要先提前在大本营那里适应高度什么的？
要拉练，这次我是很早就到，3月31号就到尼泊尔了，加德满都了。我先和我朋友去走阿纳普纳那个大环线，走了9天徒步，在高原上走走走，热身一下。然后回到加德满都，4月16号回到加德满都，我就送他们机场走了。然后我就继续走伊比西，我又去爬了一个岛峰，这个岛峰登顶是6189米。然后登完岛峰，我又继续到了。啊，到了大本营，到了大本营是4月26号，然后5月1号就开始拉练，就训练，拉练到1号营地、2号营地、3号营地不到，就2号营地到3号当中呢，我们就再下来回到大本营，就等待窗口期，就是5月9号凌晨1点钟就开始从大本营出发，一直爬到5月14号登顶，爬了5天。
哇，
就是从3号营地早上凌晨4点钟一直爬，爬到第二天晚上9点再回到大本营，一共有41个小时，我们也合过也一直在爬。
这肯定是要在此前经过很多的，我们说非常虐的、非常非人的训练之后，你才可以就是在更加高的海拔，
对对对，
然后非常冷的环境里面去做到这一点哈。
对，爬的时候呢是不冷的，因为你在运动，我没觉得冷，因为我衣服也穿了很多，因为羽绒服，连体羽绒服里面我又加衣服的。到了顶上刮大风的时候太冷了，一下子就结冰了，脸周围就是因为你有热气出来，一个热气出来就结冰了，哇，全是冰，我看到下巴周围全是冰。
登顶的那一刻你觉得是眼前那个壮丽的景色呢，还是什么？就是你登顶那一刻的感想是什么？因为我们看照片只能看到你们每个人都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就是拿着一个小旗子表示自己登顶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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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很冷，也没感到什么重力什么，就是感到很冷很冷，然后呢也觉得呀，此刻能登顶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总算能登到上面了，看到那个一堵风景，周围的山住在我脚下，那个感觉就是说，哎呦，真的，终于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终于登上，当中还要登顶到不到的地方，我真的还有时候想放弃，我想这顶到了，我就在这里拍个照算了，就算登过顶了。但是谢爸就一直领着我走走走走，走到最后终点，就是那个都是有经幡，好多经幡的地方，才是真正的顶。
哇哦！
然后我也很开心，我也觉得，哎呀，我的梦终于实现了。
嗯，
真的那一刻我很难忘。
嗯，
我觉得我很自豪，我觉得也很骄傲。我终于站在世界上最高点了，然后我就心里默默地想说，向全国人民问好，终于可以在最高点向全国人民问好，祝他们身体健康。
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你所处的高度非常高，你的精神境界也是非常高。我觉得很不难理解，因为经过5天，就别说前面的一切的困难艰难，然后经过这么5天艰难的跋涉，确实是到那个顶端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高处不胜寒，你所想的东西可能就是没有到过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心情。那个五天的过程当中，你刚才也说了好多次都想放弃，都觉得哎，这也很顶了，就是我在这拍个照就算了。就是有碰到什么就是特别艰难的坎或者什么的吗？
是险要的地方呢，就是说谢爸也会帮助我的险要。然后呢，到了希腊里附近的台阶附近呢，我呢是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也不好怪谢爸，是我自己也大意了。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病例桶，这个病例桶不是很大，然后呢跨过去呢很容易跨过去，我就跨了不是很大的幅度，跨了旁边那个雪上，结果雪底下是空的，我就掉下去了。
哦天哪！
但是能就掉下去，我能站起来，不是很深，底下不是深渊，我能站起来。站起来，谢爸呢看到我不是很危险，他们也不担心，就叫我自己爬上来。但是肯定是在8700米左右的地方要自己爬上来，肯定是没有付诸力，没付诸那个支点，我肯定是爬不上来。后来来了另外一个领队，就放了绳子下来，我就拉着绳子，那有支撑点了嘛，拉着绳子就上去了。就是说这个小小意外，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很害怕。就是说平时在走路呢也有坠落，一不小心呢，因为陡坡很陡，一不小心就会一滑，但是有保险那个绳的拉住你的，只是你就掉在那个斜坡上。就是说
因为在那么疲劳的情况下，其实
对对对，
一个不小心就
很容易。因为谢爸呢一催我就要走快，一走快就容易滑。
你刚才说到这个谢尔巴是你们的徒步领队，就是像你这种是属于商业登珠峰是吧？我们所谓的。
对对对对。
一个谢尔巴是带多少个人呢？
哦，一个带一个，有的人是请了两个谢尔巴都有，还有请三个谢尔巴都有，看你了。当时那个登山公司说要给我请两个，我说我不要，因为去年我请了两个，一心想登顶，结果反而不好，两个互相会自己有影响的，我觉得没起到什么帮助。因为一个谢尔巴一直往前走，也不管我的，就一个谢尔巴在管我。
他是帮你背东西吗？一个往前走的是帮你背东西吗？
东西都带，但是一个谢尔巴也帮我带东西啊。
嗯，
两个一个只是分担而已。
嗯，
我就觉得。
但是你说的你这个谢尔巴是说在你掉进那个冰洞的时候，他让你自己爬上来。
因为他当时对我有一点生气，就是我走得太慢了，他有点对我生气，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帮我了啦。
就是这一次吗？ Yeah, 这一次你掉进冰洞的时候，他不愿意帮你。
因为他觉得这个不危险，你可以自己上来。
哦，那你这样说我还是觉得挺担心的。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是，
所以
等于说你把你的安全都是放在他身上了。对，
在一路上走的危险地带他也是帮我的，就是拉我的，就是冰裂缝很多嘛，冰裂缝有的冰裂缝比较宽的地方你要跳过去，你因为我们人不是很高，不像男人脚长，人不是很高，你如果没有他说一拉你就会掉下去了，一拉我就人就一个冲力就过去了。
明白，
他都帮的。
嗯，
哎，他都帮的。
嗯，
危险的地方他都帮我的。
比如说这五天的吃和住是怎么办的呢？
二号营地呢有吃有住的，因为有厨房的，是他给你可以煮，但是吃我有点吃不惯，因为东西都是糊糊的，所以说有点吃不惯，所以吃的不是很多，我是自己带一点自己的东西吃，但是很累也吃不进，说句实话吃不进，我都是在消耗我自己的脂肪。三号营地的时候呢没有厨房了，就是谢尔巴自己煮了，拿个火炉就是自己煮方便面。四号营地也是自己煮的，
听起来
方
便面还更好吃，有点汤汤水水在那么冷的地方。
方便面是好吃，但是他们是尼泊尔的方便面，所以说没有中国的好吃。但是我也硬吃了一点，因为不吃也不行嘛，我就硬吃了一点，一路上就这样上去了，你克服嘛。
所以我们倒推回来，当时你为什么会想要去登珠峰呢？因为就哪怕是去年你第一次登的话，你也是63岁了。
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我在中学时代就有了，有一年就是1975年，不是中国有九个登山运动员不是登上去的嘛，那时候我就买下了一个萌发去珠峰登顶的种子了。2022年、2023年，我连续2年都看到中国人登珠峰登顶成功，我那颗埋在心里的多年种子，我就开始破土而出了。就像我也要去，我一定要去。然后我就查资料，我就一边联系尼泊尔的登山公司，然后开始呢就训练。我也咨询了好多人家爬过的，应该要怎么样训练，要怎么样去完成，他们都不相信你这个年纪还去爬珠峰，都劝我算了吧，又危险，还是不要去。但是我是铁了心要去，因为我多年的愿望就是想登顶。就不理他们，我就想我自己偷偷，所以我去登珠峰，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就只是说我去走一笔心，因为我去告诉他们，他们知道都要劝我，我不想有负能量，我想有正能量，好多人都不知道我走了一笔心，人家知道的，但是没到了大本营不是没有信息了吗？他们就看不到我信息了，都担心啊，都担心，担心了整整一个月，都是
所以都是你的朋友是吧？平常的朋友，
对对对对。
嗯嗯，刚才我也简单的跟 Jenny 就是了解了一下，其实你在移民来澳洲之前，你在中国是做过保险的销售，做过房地产的销售，可以说是一名比较成功的商业女性。你退休的个原因移民到澳洲来的是吗？
对，基本上是以退休的名义，但是我在退休也哦，不是，我在澳洲也做一点事的，
做一点小生意是吧？
做一点事情的。
因为很多人会开玩笑说商业登珠峰其实是富人的游戏，你介意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过程花费大概是要是多少吗？
我两次加起来大概有90多万，第一次花了将近50万，因为第一次你要买好多装备嘛，要花钱。然后第二次呢，我装备是不用买的，就是现成有的。但是为了要登顶呢，我就用了好的蟹吧，就是小费给了蛮多的，都是用美金算的，小费给了蛮多。所以说我不惜一些代价，我说我也要上去，花再多只要能登顶。
所以其实是两次登顶的经历，但是第二次成功了，总共是花了90多万人民币是吧？
对，人民币
接近100万了，也非常厉害了。你刚才说有可能你的朋友啊什么是会劝你说太危险了不去，所以你悄悄的没有告诉他们。但是当你回到悉尼的时候，我是看到你的朋友自己做了一个大彩旗，然后去机场迎接你。
这些就是我发了那个小视频，他们都看见了嘛，知道我。他们有的人呢也猜到了我肯定又去登珠峰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他们也猜到了。但有的人呢，我也是暗示过了，他们问我你是不是又去登珠峰了，那时候我说我到大本营去看看，我说看看情况再说，能登吗登，不能登吗就不登就回来，我是这样说。所以他们也猜到了，我好多那个好多朋友关心我的朋友也猜到我肯定有次登峰，但是他们担心我去登珠峰很危险，他们就一直担心我嘛，就这样。
其实我不得不问你一个问题 Jenny， 因为你64岁，所以除了你的朋友会担心你，你的家人肯定更会担心你，所以你的家人支持你吗？
我父母都年纪很大了，他们都有点老年痴呆，所以他们你告诉他们去哪里他们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马上就忘记了，听过也马上就忘记了。
孩子呢？还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哦，我现在是一个单身状态，一直是单身状态。我来悉尼就到现在一直是单身的，能够登上去。
所以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勇敢，很精彩，对不对？还有这么多朋友的爱。
是的，是的，我周围的朋友都喜欢探险，都和我一样都爱好。
所以你会觉得说，你到澳洲来，作为一个喜欢户外探险活动的人，说你现在生活在悉尼，确实是一个很对的地方，会不会？
有许多地方你可以去探险，也可以去海边探险，也可以去海底里探险。反正悉尼是一个户外活动的天堂，我觉得。
所以
但是我有时候也去全世界走的，然后我也经常回国去徒步，去什么乌孙古道啊、孟克特古道啊，还有去四姑娘山峰啊，去西藏阿里啊。去西藏走那个珠峰东坡啊，我也经常回去去探去走这些比
所以
较，
感觉是你用自己积攒的财富有一个目标，你就朝着这个目标一直在锻炼，在努力，同时你也在享受你的生活，终于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非常精彩的一个生活。那你实现了你这个梦想之后，算是你的巅峰梦想了。你后面还有什么不想告诉别人的计划吗？
现在我还是暂时想调整休息一段再说，在计划后面吧。休息调整，因为从珠峰下来还是要休整一段时间，
确
因
实，
为
这个
体
体
力消
力
耗
耗
太
费得
厉
很
害。
大，对对对，听你的声音就能够听出来。再次的祝贺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Jenny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